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作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立忠，欢迎收看空中逐日学的节目。我们正在讲的是旧约圣经中的以赛亚书，你可以跟我一起翻到以赛亚书29章。如果你手头没有圣经，你听这个节目还是会得到帮助。以赛亚书29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来读。嗨，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皆起照常周流。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亚利伊勒，有时候圣经有这些话，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也许有的时候一些圣经参考书会对我们有帮助，或者你参加教会的聚会，牧师会提到。在这里，这个亚利伊勒，他照原文直接译这个名字，这个意思可能是神的狮子的意思，就是狮子老虎那个狮子，神的狮子。在这里先是用这个来讲到耶路撒冷，好，所以圣经常常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讲到神的百姓，有时候讲西安，有时候讲这个上一次我们提到他用异象谷来讲，这一次说亚利伊勒神的狮子。这个当然是好话，神提到他的百姓用耶路撒冷做代表，说他们是神的狮子，意思就像君王一样，有那个尊贵，有那个威武，有力量。可是现在呢，因为他们离弃神，他们没有好好的信靠神，跟随主，没有顺从他，他们骄傲，他们拜偶像，他们走那些不对的道路，后来呢，神把审判加在他们身上。那虽然神审判他们，让他们遇见难处，这里有一个安慰的话，说我仍以他为亚利伊勒，我虽然是亚利伊勒困难，可是我仍然以他为亚利伊勒。在这里我想先知预见的是跟西西家王有关系的一个时代，他们正在预见亚述的威胁，神界的先知一直劝他们要信靠主。我想西西家他跟他的父亲亚哈斯不一样，他相当愿意听先知的话，所以在这里可能先知不只是讲一些提醒的话，教导的话，也不时的给他一点鼓励安慰的话，像在这里可能也是这样说，虽然神使他们遇见这些难处，借着亚述要使他们醒悟来抓住神，可是神还是以他们为亚利伊勒。他们虽然遇见难处，好像神的手在他们身上，他们落到很卑微很落魄狼狈的地步，神还是看他是神的狮子。所以神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在这个时候不要只看那些审判，那些外面的情势，看审判，看外面的局势会使你上胆，会使你想东奔西走，想自己的办法。可是如果你看审判的主，你看那一位主，你就会有盼望。那接下去先知告诉他们，如果你这样信靠主，那么你现在看起来很清楚的那些仇敌，很明显是一个威胁，你不能把它当作是假的，因为他已经兵临城下，如果曾被攻破，他们就面对死亡、受伤或者妻离子散、被掳、国家灭亡，很多可悲的命运。看起来是很实在的仇敌，可是主很清楚告诉他们，到了这一章的第七、第八节，所到那一天，那些攻击亚利伊勒的那些外邦的那些群众，都要变成像夜间的梦境而已。夜间你做一个梦，无论它多么可怕多么真实，醒过来就都过去了，对不对？神的意思就是这样，今天你看为那么清楚那么实在的仇敌，那些难处到那一天都要看着像梦境，像夜间的异象。事实上我们今天如果回头看我们过去所走过的路，你会发现几年前一段时间以前，在当时你苦得苦不堪言很痛苦的那些日子，你今天回想还剩下什么？你不会感觉到那些苦，对不对？ 我看过一个作家子敏，他讲到他的家庭，讲到他年轻的时候，差不多20岁，他父亲就发生一个意外去世了，所以本来家道还不错的一个家庭就变得苦了。他母亲需要帮人挑做一些事情，有时候需要自己挑一些东西，受苦。那他看着很不忍心，要去他帮他妈妈忙，他妈妈不让他帮忙，他说我们受苦是好的。他的母亲跟他说，今天我们受的苦，有一天回头的时候就觉得是甘甜的。确实是这样，如果你认识主，你更容易了解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既然过去我们有我们所受的苦，今天是这样，我们有这种经验，所以我们面对现在遇见的苦，我们也要明白那个是会过去的。如果你全心的信靠主，有一天你回头看，就知道这些苦对你而言好像梦境一样，而且这些苦造就我们，使我们有一天回头反而觉得是甘甜的。神称他的百姓是狮子，神的狮子，他盼望他们要像狮子一样，不要像狗，你要像狮子，不要像狗。我记得唐崇荣牧师就是这样提的，他说狗啊，大家都喜欢他，可是没有人瞧得起他，因为狗就是摇着尾巴在后面卑躬屈膝的样子。他说大家都喜欢狗，但是没有人瞧得起他。你不要像狗，神不要他的儿女像狗一样，在这世上注意人际关系，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你，很成功，各方面像这样。神要我们像狮子，也许有的人怕你，但是你是有威严的，你是自己站立得住的，你不需要依附别人，你有你自己的立场原则，你是能够在自己里面找到快乐的。当然那只是一个预表，不是说狮子真的能这样。可是我记得唐崇荣牧师这样讲，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我们不要像狗，他说我们应该像狮子。他提到先知但以理，但以理曾经受迫害，受人陷害，被丢在狮子坑里面，整个晚上跟狮子在一起，因为狮子都是弄得很饿，就是专门要吃这些人的。可是第二天早上，那个波斯王发现但以理没有被狮子咬死，跟狮子安然相处。唐崇荣牧师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我也很同意。他说因为狮子看见但以理，觉得他跟他们是同类，这个人像狮子一样，他是坚固的，他有王的尊贵跟荣耀。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因为他有神在他里面，他是一个向神忠心的人。这样一个亲近神、忠心于神的人，他们的生命会尊贵，有一种威严，有一种力量，像狮子一样。所以狮子看见他，觉得这是同类，所以没有咬他。这是唐崇荣牧师的解释，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道理。我要请大家继续看以赛亚书另外一节圣经，另外一处圣经，请看30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盟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且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所以你看见我们一直在讲的，先知也一直在说，就是犹太人希西家遇见的一个试探，就是要去埃及求救兵。可是神很清楚告诉他们，你想要跟埃及同盟，为了要对付对抗亚述，这是突然的，到时候你只会觉得羞愧而已。你们需要做的就是安静信靠，留在你原来的地方，不是要调整你的做法，你的策略是要调整你自己。所以接下去神这样讲，在15节，以赛亚书30章15节到17节，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我觉得是在这整段对希西家的话里面的，可以说一个 key verse， 一个要解或者一个高潮。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可是神说你们静止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不要这样，我们要骑马奔走。神说所以你们必然奔走，你自己选择的。又说你们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神说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就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刚上的大旗。希西家的父亲亚哈斯在北边两个国家的威胁里面， 他不听先知的劝告，不肯安静信靠，他去亚述求救兵，暂时解围，可是为后代的子孙带来很大的祸患。更重要的不只是这样，亚哈斯自己失去神所要赐给他最美好的救恩。在他的时代，神预言的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有童女要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伊马内利。再讲到耶稣的降生，在预言圣诞节的故事，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那么奇妙的救恩亚哈斯错过了，多么可惜。那现在经过多年，来到一个新的时代，他的儿子西西家遇见的是不同的仇敌，可是遇见的情况其实是类似的。在亚述的威胁底下，他们看起来也只有一个出路，就是下埃及去求救兵。可是现在先知仍然讲一样的话，真正忠心的先知，在神的百姓没有学会他的功课以前，他不会为了讨人喜欢，只是在讲一个漂亮一点的道，让百姓觉得说啊，这个传道人很会讲道。他会继续的教导，继续的教导，直到神的百姓听进去。我相信在他们听进去之后，神才有更丰富的话。很可能以赛亚书后半段40章到66章那么丰盛荣耀的话，是在神的百姓听话之后，神继续有更多美好的话，那些信息会出来。那感谢主，这个西西家王他愿意听，虽然在他整个听从的过程经过很多的试验，很不容易。那在那个过程里面，有外面的压力，有里面的压力，可是有的时候甚至看起来很狼狈，看起来很绝望，但是借着这些他经历了奇妙的救恩，最后他完全得胜。那西西家在整个过程里面一个很大的不容易，就是当他表示愿意信靠神的时候，并没有立刻经历神的拯救。事实上他父亲的方法看起来好一点，他去亚述求救兵，很快就解围了，那个难处就过去了。而他信靠神并没有很快，经历相当年日的挣扎，到最后甚至他形容那好像生产之苦一样，像妇人临盆怀孕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他这样形容。可是主就借着这些，最后把西西家带入真正的安息。主在这里劝勉他们说，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那个归回，有的英文圣经翻译都 repent 就是悔改，你们得救在乎悔改进入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有的圣经翻译做信靠，就是得力在乎平静跟信靠，悔改进入安息，安安静静下来，来信靠神。你知道在这个学习安静安息信靠的过程，最大的难处其实不是外在的环境，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天性是烦躁的，我们喜欢奔走，我们喜欢依靠自己，我们觉得那个才是有把握，靠自己比较有把握，所以我们就很难安静下来。明明有那么多的威胁，仇敌在城外，你怎么样能够安静下来？在人看好像这个是聪明通达的一种想法，可是其实这是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的样子啊，烦躁，他们求快，很着急。可惜有的时候教会也是这样，聚会的节目啊短一点啊，快一点结束，不要要紧凑一点，不要让现代人觉得教会的聚会很冗长。有的时候连教会没有真正的安息下来，我觉得这些话当时是对神的百姓说的，今天还是。我也是听一个宣教士做见证，他在新加坡，是一个美国人，他在新加坡宣教，他所在的那个教会，他跟别的传道人一起配搭。他们教会很大的一个教会是今天所谓的灵恩的教会，他们在聚会里面有敬拜赞美，也有有时候有一些圣灵的恩赐，有预言，像这些。那他们聚会一直都是很热闹，很热闹。这个宣教士有一次告诉我，他发现他们的教会很需要安静下来，需要有一些时间在聚会中有一些安静的时间，他觉得那样一定会有帮助。一直是很外面很热闹，虽然看起来很热闹，也有一些神的能力，有一些果效，他觉得人的生命没有真正的进入那个安息，像圣经所写的。他告诉我说，可是有一天神对他们说话，他们正在聚会的时候，大家正好好的敬拜，有很好的音乐，忽然有人像平常一样，有人神使用他们，他们就说一个预言， 其实很多预言不是指着要超过圣经的启示了，而是在那个合适的时机说出很可能就是圣经的话，但是对那个时候人的心有一个很发聋震聩的一个有力量的一个影响力。很可能那一次是主所说的话，因为有一个弟兄还是一个姊妹，我不知道，他就起来好像在一个预言的领里面，他引用圣经里面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的话，那里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你们要休息，那意思不是指你要去睡觉休息， be still， 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这是主对他们说的话，很好，对不对？这个宣教师告诉我，我还记得他告诉我的时候，他用的表情，他说你知道吗，他们什么反应，他说你晓得，神虽然这样说话，马上一个带领聚会的人就开始带大家唱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他说他实在是觉得是很奇怪的事情，主告诉他们要休息，结果他们起来很火热的来唱你们要休息这样的，你们要安静这样的诗歌。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连在教会里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进入安息，可是主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的圣徒学这个功课。我们说亚伯兰是我们信心的祖先，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你有没有，你知道不知道，你从亚伯兰还可以学另外一个功课。亚伯兰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他晓得安静。圣经在创世纪十八章一起头说，亚伯拉罕坐在他的帐篷门口，他没有做什么，看好像没有做什么。我觉得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那种坐在帐篷门口的时间。当然你说我今天住在公寓房子，我的门口就是电梯间，没办法坐在那里，当然我了解。可是你可以在你的环境里面像亚伯拉罕一样，找到一个安静的时间跟安静的地方。亚伯拉罕坐在那边，我不知道坐多久，他有那种悠闲的时候。今天这个时代，你好像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你愿意，你还是可以找到那样的时间。那就在那个时候，神向他显现，他就看见了，他就接待神的使者，他就是这样。我们如果愿意有那种时间，你也会有机会看见主自己的显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也有这样的生活。他一整天在外面工作，很可能在田间，也许牧羊，也许有农业的工作，农事。一整天工作结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坐在田边默想，多么好，对不对？这个以撒，他有这种默想的时间，也许这是你可以学习的。一天工作下来很压力很多，你想要 relax， 想要轻松一下，不一定要看电视或者上网或者做别的事情，唱歌唱卡拉 OK， 不一定要这样。很可能你花一点时间来亲近神，对你有帮助，像以撒一样。他就在那个安静默想的时候，亚伯兰的仆人带着利百加来，他生命当中的奇妙的际遇就惊艳在他的身上。我不是说你默想神就会给你预备一个好的妻子好的丈夫，可是你生命当中神所要赐给你的那些美好的事情会临到你。如果我们学习这个，在神面前有安静的时间，有亲近主的时间。可是我们需要知道，神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有可能我们并不喜欢这个，我们喜欢分析情势，我们自觉设想很周到，我们觉得我们想到未来的事情，我们能够想到将来的事，所以我们能够设想周到，我们未雨绸缪。其实我们想的不够久你不只应该想到未来几年以后，你孩子长大以后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想到更远，想到永恒的彼岸，永恒的那一头。在永生里面你还有什么东西存留，你今天追求的还有什么存留。主耶稣提醒我们说，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那是指的永恒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安静下来，因为我们担心，像西西家王会担心一样。英文说万一啊，用一个就是用一个词叫 in case 就是一个盒子，你在一个盒子里面那么小的空间，可能英文原来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可是我这样说明它。你在一个 in case 在一个 盒子里面，当然你不得释放，你没有自由。我们太多的万一抓住我们的心，我觉得也许你应该 in chamber 比较好，进入内室更好，进到神的面前安静下来亲近他，这样你不会那么多想到万一怎么样而影响我们，整天被外面的东西抓住我们的心。学习信靠神安静，另外一个难处是我们旁边的人，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们自己里面，可是我们旁边的人会影响我们。在西西家的时代，我想旁边有一些可能他们觉得他们聪明通达人，他们觉得他们有办法，他们建议西西家王应该要去埃及求救兵，这些自认为聪明的人，神能清楚地给他们讲话。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9章13节14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这是主耶稣曾引用的话来讲到人只有敬虔的外貌。14节，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这段话后来被保罗引用来讲到十字架的道理。我觉得西西家的这个故事也很能说到十字架的道理，耶稣十字架的救恩跟这个是有关的。你看旁边的人的意见很影响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所以我们常常知道去学习怎么样解决问题，我们知道怎么样做，我们常常知道怎么样做，我们没有办法谦卑下来向神要求我们的安静信靠，看神怎么样做。那这样的人，神说他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前三章他引用以赛亚书的这一段话，他提到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这样。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些灭亡的人看为愚拙，他们觉得怎么用这么笨的方法，我有更好的办法，人怎么样可以得救，他们出很多意见，就是因为这样你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不容易接受。可是保罗说，可是十字架的道理在那得救的人却看为神的智慧跟神的能力。在那个时代也是这样，当神要他们不做什么，只是安静信靠，信靠主自己要做的事情，那些聪明通达的人觉得这是愚蠢的，可是另外一些人他们安静信靠神，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他们领受真实的救恩。那在过程当中也许人会嘲笑他们，可是至终你发现他们真正的得救。到后来当西西家王信靠神照着先知所说的话而得救之后，那些原来认为他那样做是愚蠢的人，他们自己就学到教训，他们会明白他自己才是愚蠢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有的时候要经过这样的考验。我们信靠主，有的人会觉得你很傻，你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在世上抓住机会好好的欢乐，你为什么要这样常常去聚会寻求主，你说天国在哪里？有很多事情使我们像诗人一样觉得说，人不住的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可是你不要改变你的道路，你要继续持守，要好好的跟随主。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得救恩就是这样，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要人停止自己的挣扎努力，信靠主已经做成的。像那个建立内地会在中国宣教给中国人很大的祝福，那个戴德生弟兄 Hudson Taylor 英国的那个弟兄，他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跟施布珍一样寻求要得着一个得救的确据，祷告总是不知道怎么样得着，他的母亲他的妹妹都已经得救了，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一张单张，那里提到成了，耶稣在十字架所讲的成了，那里提到你只要用信心信靠基督已经成全的。那一天上帝开他的心，他就明白，充满了喜乐，他知道他是已经得救的。他妈妈回来，他很高兴，告诉他妈妈，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妈妈说，我已经知道。他说，是不是妹妹告诉你？他说，不是，我今天为你祷告的时候，我从里面有确据知道你要有得救的经历。他母亲流下欢喜的眼泪来，这个人得救，后来成为许多别人的祝福。 十字架的道理就是像这样，十字架不但叫我们罪得赦免，他要叫我们从各样的捆绑中得到释放，而你学习安静信靠进入安息，会帮助你真正的得到释放。十字架也说到致死及生命，而这个安息仍然是一个秘诀。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正在不断的奔走，发明新的东西，不断的钻营，可是但愿我们明白神所做的伟大的工作，我们继续的来寻求主，参加聚会，花时间在神面前安静。有的时候虽然很好像没有什么果效，没有什么外面可以炫耀的地方，可是有一天你会经历到神完满的救恩，到那个时候嘲笑我们的人就会受训回。我们要看更远，像我讲的司慕真，当他已经很有名以后，人请他到美国的耶鲁讲座去讲道。在那个时代，100多年前，在教会里面被请到耶鲁讲座，有点像诺贝尔奖一样，是一个登峰造极的一个表现，他在讲道方面。可是司慕真他觉得神没有这样带领他，他没有只求外面的发展，他这样讲，他说主只呼召我在自家门口吹吹喇叭就好了。可是你知道，这个人今天跟他同时代的人很少人像他一样，他的讲章继续被出版，很多人从他得到帮助，我也是。所以我们看得不远，我们应该看得比100年200年更远，看到永恒的彼岸。我们不要活在 case 里面， in case 常常讲万一，我们要信靠主，要 in chamber， 要进入内室，在那里进入安息，信靠主，多花时间在神的面前，那是值得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看这个节目，再会。